各位弟兄姊妹平安，由我们先一同同心祈祷。亲爱主，我们感谢赞美你，在清晨的里面你以你的话语去鼓励我们，也都挑战我们的生命，以至于我们能够行在上帝你的心意当中。所以主啊，愿意一息间无论讲的听的，愿我们都被你的话语造就，以至于我们生命是活像基督，也都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这样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得圣名字祈求，阿门。有个故事是这样的，有一班年轻人在这里聊天，聊一下聊一下就讲到内心的问题，他们就希望聊一下可以搞清楚这个课题是什么一回事。那么巧合呢，就有一个哲学家经过，他听了一阵笑一笑，他没有参与在个讨论里面，只不过在当中去旁听，听下他们到底怎么说有关内心的事。咁呢一班年青人咧就好好奇啦，哇！哲學家好似好勁咁樣噶嘛，咁所以佢哋好想知道咧，到底呢個哲學家咧係即係點樣諗啊？喺哲學嘅角度點樣諗呢個內心啦？咁啊不斷追問呢一個嘅哲學家啦。咁最初咧，哲學家就唔想去參與嘅，但係後來咧，佢終於開口啦。佢就話：啊，你哋有冇察覺到，通常嗰啲唔係好明白點樣過呢一生嘅人咧？他们特别关注内心的事。这班年轻人听完之后一头雾水，即是怎样样啊，你好像没说到个答案、啊、那其实到底你觉得即死后有没有生命的呢？这样哲学家呢就反问了，他说那活着有没有生命呢？这个更加是一个关键的问题，这个不是应该更加关注的问题吗？这样哇，这一番的对话好像很哲学性，是吧？不过呢，其实都很值得我们去思考，特别是呢我们基督徒呢有关救恩的课题。我们很强调呢，救恩是信主信耶稣得永生。我们又会很多时候将永生的着眼点放在死后上天堂的里面。如果我们过于倾向死后的事，而没有思考现在我们活着的事呢，那可能呢我们就要想一想，我们有没有好好将基督的生命呢活现出来呢？如果没有的话呢，就好像呢一粒枯干的种子，即使在泥土的里面，但它都不能够复活，有复活的生命，甚至呢不能够生长往上结果。今年呢，我特别呢选取了以弗所书作为讲道的经卷。以弗所书是保罗提醒信徒去谨记自己的身份，一些核心的特质和特色，并且鼓励这一班群体继续实践这些价值，以继续在信仰里面去成长。所以今天我们也都藉着第二章，盼望上帝藉着这些经文对我们带来一些提醒。我鼓励大家其实鼓励你可以打开圣经，我们一起看第二章，因为今天我们基本上我们是会看完第二章的一些经文这样。上一次提到以弗所是小亚细亚一个很重要的城市之一，在那个时期来说它是一个很现代化的大都会，有大型的图书馆、浴场、还有大的戏园、还有很宏伟的大庙宇这样。所以保罗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呢，他就要特别强调基督徒的身份和使命，告诉他们教会即是上帝的国被他们所身处这个哇这么宏伟的社会，这么劲的世界更加重要，是上帝对这个世界一个很重要的计划和心意。所以第一章保罗就告诉我们知，我们是重赞上帝以上帝为中心的群体，我们是在基督里面的群体，我们亦都是预定拣选成就上帝救赎计划的群体，并且我们有圣灵为引机保护我们能够完成使命。而保罗在第一章一至到第十四节，他将他更认为基督徒的生活虽然是在地上，但是呢 我哋咧唔即係更加咧去用咧一個好簡單嘅字，就係、是、在基督裏咧去勾畫出我哋嘅生活到底係點樣樣。保羅要提醒以弗所教會嘅信徒，在世界裏嘅同時，基督徒唔能夠唔在基督裏。所以在第二章就是按住这个主题底下，让读者知道当成为基督徒之后的生活和我们生命的领域的问题。所以在第一至到第十节大概可以归纳为三方面去讲述的。第一的就是保罗在第二章一至到第三节，首先是谈及没有基督的生命的人是怎样样的呢？首先保罗在第二章一至到二节用你们说明了以弗所的外族人，即是非犹太人，他们是受住偶像崇拜和无神论主义等等影响，没有上帝在他们的里面，很自然真理同样不在他们的里面，他们离开了上帝的标准，过住过犯罪恶之中的生活。不过不只是外邦人是这样的。第三节保罗就用我们就指出他们犹太人啊，就算是犹太人早已认识上帝，但他们都会面对心中的欲望而扭曲了上帝的标准，而同样会成为该受惩罚的人，即是原文的意思是惹上帝愤怒的人。保罗就是透过外在的诱惑和内心的挣扎，全面地标示出我们在世界里面所面对的挑战和问题。事实上这两方面同样都是我们现在所面对的。外在的诱惑和内心的挣扎有什么关联呢？又或者这样说，我们通常将外在的诱惑归咎于撒旦的诡计，而内心的挣扎通常就是指肉体的私欲，到底他们有什么关联呢？保罗就告诉我们，那个在我们里面的这个肉体的私欲正正就是驱使我们跌入撒旦所摆设的圈套之中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关键其实仍然都是我们内心深处的一些问题。如果大家有看过林牧师介绍的电影《七宗罪》的话，当中就将罪呢分为七项，包括是贪食、贪婪、懒惰。懒惰的意思呢其实主要是精神上的懒惰，即是对真理和公义的事呢不感兴趣。另外呢就是情欲、傲慢、嫉妒和愤怒。不过无论罪分几多样都好，其实都是人回应他们心中欲望而作出来的选择的外显行为。所以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当我们投诉、被试探、被诱惑的同时，其实我们都不可以推卸责任的。对我的过错不可以纯粹归咎于撒旦的诱惑的。前一阵子我看了一套剧集，是被美国著名的影评网站烂番茄被誉为 Netflix 史上最强的剧集，叫做 Dark 暗。故事情节非常之精密，但我不敢推介大家，是因为它是史上最烧脑的剧集，人物关键是极度极度复杂的。不过如果你记性很好，你也不妨去挑战一下。故事讲述有一个小孩失踪，而揭露了四个家庭、三个时代的秘密，因而有人想透过穿越现在、过去、未来去了解来龙去脉，并且期望可以改变未来悲剧的发生。但正如剧中的一个标题这样说，痛苦犹如一艘船，欲望是指南针。在戏里面的人呢，就算他们对过去有多少遗憾的事，有多少后悔的事，就算他们知道未来会承担什么结果，就算他们多有决心去改变过去，但终究都会因为内心的欲望做出同样的事情、同样的选择、同样的决定，只是过程可能有些不同， 但是结果都制造同一样的结果，他仿佛是制造着另一个恶性循环，怎都走不出的困局。就正如那个标题，痛苦犹如一艘船，欲望是指南针一样，这一艘船一直都被欲望去引导。这个就是人困在自己的欲望罪里面的结局。所以正如圣经所说，因着自己的过犯罪恶而死，不是肉体的死亡，生命在罪的困局当中没有出路的意思，如同死亡一样。这个就是保罗在第一至到第三节指出从前的状况。保罗简单讨论过信徒信主之前的生命之后，就将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到我们信主之后的新生命，上帝介入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去到第四至到第七节，保罗在第四至到第五节指出，上帝竟然将人从活着而死亡的状态里面拯救出来。这个是上帝对人巨大无比的爱，是上帝对人浩瀚的救恩。所以保罗赞叹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的。而在这个恩典之中，第六节就告诉我们，我们和基督是一同复活，一同坐在天上。这句说话是非常之重要，显示教会不单在基督的救恩当中，更加是与基督一同坐在天上。但是这个不是指天堂，不是等同是说和基督在同一个区域里面，这个是一个修辞手法，表示上帝为基督所成就的事，上帝亦都为信徒去成就，去胜过邪恶的权势，不再活在空中掌权者的权柄和威逼之下。因为我们已经从旧的领域被迁到基督的新统治之下，不需要再屈服在恶者的计谋当中。所以在天上呢，不是一些见不到的状态，而是一些可以实践出来的属灵境况。刚才提到的七宗罪，其实基督已经示范了他怎样以节制对抗贪食，怎样以慷慨对抗贪婪，怎样勤奋对真理对公义的追求去对抗懒惰，怎样圣洁对抗情欲，怎样慈爱对抗嫉妒，怎样谦逊对抗傲慢，怎样以内心去对抗愤怒。而能够与基督一起，源自于在基督里。假如我们不是在基督的里面，我们都不可能与基督一起。所以面对着这个在基督里的新生命，其实保罗实质上是要挑战信徒，即包括你和我，我们要活在哪一边呢？值得我们思考的是，今天的我们仍然是在从前最终的生活方式，还是已经活在新生活的领域当中呢？是什么令到我们陷入从前和如今的挣扎之中？面对着上帝对我们的怜悯和恩典，我们的回应又是怎样样呢？坦白说，今天的我们仿佛已经失去了对这份救恩的惊讶和赞叹，我们都将它视作为理所当然，我们对这份救恩没有珍而重之，更失去了一份对上帝的坚持和委身。这个也都可能是开启了撒旦诱惑我们的一个缺口。而除了一份感恩之外，我们实际还可以做些什么呢？基督教信仰不是栽培一班旁观者，而是栽培一班参与在服侍上主的人。而服侍的场景呢，不一定是在教会的，是可以在家庭、学校、公司、邻舍和社区等等。这个就是保罗告诉我们，在新生命的里面，在新的领域里面，我们是应该怎样去生活。讲完这几节之后， 保罗再进一步呢，以这些经文呢，在第八至到第十节呢，他进一步解释你们得救是本乎恩是什么意思了。其实呢，在以弗所书二章一至十节这一段的经文呢，基本上呢没有指示我们呢要做些什么事，只是呢在经文里面呢对比两个的生活方式，就是从前活在罪中，如今活在基督里面。但是这段的经文呢给我们一个现实生活呢作出一个很重要的描述，仿佛就是告诉我们听，在世界的生活就是这样，而在神同在的生活呢是另一个样。经文的焦点其实是讲着我们的身份，我们是哪一个。我们今天当我们知道我们的身份，并且看重我们的身份的时候呢，我们就应该知道懂得怎样去生活了。正如林后五章十七节说，我们在基督里的都是新造的人，是基督界定了我们的身份，是我们的身份定义我们的生活。而这个生活呢，不单只是个人性的，而是群体性，因为以弗所书就是讲着教会是什么一回事。所以讲的不是我们个人的生命是怎样样，他更加讲着教会这个的群体应该怎样样。保罗跟着就在二章十一至到二十二节举出了一个很重要的课题，也都是当时很普遍的一个课题。保罗呢，这个即是十一至二十二节呢，基本上是一个与大相关的即是说明来的。保罗讲到外邦人从前所生活的领域呢，就是跟基督无关啦，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啦，是在所应许的约之外的局外人，活在世上是没有指望也都没有神。保罗虽然是讲着外邦人的状况，但其实呢他同时是讽刺着那班自以为自己在上帝里面的犹太人，因为他们恃着以为自己享有优越的特权，而傲慢自大和藐视其他人，经常这样将自己和外邦人区分，贬称外邦人是没有受割礼的人。在第十四节就说，基督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其实那埲墙是真实有一埲这样的墙来的。在犹太人的圣殿里面呢，是有他们起了一埲墙呢，是隔住外邦人的院和以色列人的内院两个地方的。并且在那埲墙的入口那里呢，有一个标语写着，凡闯过此墙的外邦人必被处死。所以外邦人是不可以越过这个墙的，只可以在外院那里活动的。所以犹太人这个的行为表现呢，其实已经对神对以色列的拣选和计划不符，他们以自己的欲望去扭曲了上帝的话语，扭曲了上帝的心意。保罗讲得非常之好，那些凭人手在肉体上受割礼的人，这句说话一语道破了犹太人真正的问题。他们都是活在肉体之中，虽然他们受过人手的割礼，但实际上却是跟外邦人无异，都是生活在同一个领域里面。所以正如第八至到第九节里面说，救恩不是出于自己，而是上帝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弟兄姊妹，同样值得我们思考的是，犹太人这种心存轻视、互相诋毁、人际疏离的状况有没有出现在我们的群体之中？我们有没有因为我们自己心中的欲望而去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去隔离呢？在第十四节就提醒我们，因为基督自己是我们的和平，使双方合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绝的墙，而且以自己的身体终止了冤仇。第十六节就说， 藉这十字架使双方归为一体，与上帝和好。基督他让这个群体再一次的归为一体，并且保罗在第二章十九至二十二节里面以三个的称号去重新描述这一班在基督里面的群体，他们一个新的关系是怎样。就是第一，他们同是与圣徒同为国民，这个就是将教会比喻一个国家，指出原先不配同圣徒同位的人，包括外邦人，如今都可以同所有的先知、祖先、君王和圣民同享国民的权利和义务，这个是一个国度性的描述。第二的就是他描述这个新群体，他们的新的关系就是神家里面的人。这个称号呢实际上呢不低于刚才那个国度性的，因为教会是神的家，所以神接纳了他们到他自己的家里面，这个是一个家庭性的关系。第三个描述就是主的圣殿，这个是一个宗教性的称号，表示出真教会的特质，在基督里面的群体所拥护的顺传教义，这个是极重要的使命。原来我们的群体是这么宝贵、这么重要。既然是这样，我们就要珍惜这个群体，并且一同实践使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姊妹，求主帮助我们，特别藉着大斋期，让我们有一份懂得自我省察的心，又求主坚固我们，不要轻看从祂而来的那份救恩的福分，以至于我们常在神所喜悦的道路里面欢喜快乐地活在基督里面，也都活在世界之中，因为我们都同基督一同活过来。愿我们继续一同学习，彼此提醒，愿荣耀归于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真神。阿们。